很多很多人都去过。
在最近两周呢，那么在华人最多的一个城市叫做 Richmond 啊，列治文那边呢，连续发生六宗的连环抢案。那地点呢是发生在三间不同的银行附近，就是人家刚刚提完了钱了之后呢，然后呢这旁边呢冷不防就有人抢钱、抢袋子、抢皮包等等这些。总共连续六起，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做的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当然就是说呢，现在在查，有可能是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做的。那然后你们如果有注意新闻的话，美国的8月3号，就是昨天嘛，昨天在Texas 还有呢 Ohio 州两个州分别在，就是在同一天，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 Texas 是在 Walmart 就发生了什么呢，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啊，枪击事件，那么造成了呢29个人死亡，然后呢至少有42个人受伤。那在 Texas 的那个 Walmart 啊发生的这个都是卖场最大的枪击事件，等于是在美国呢是第8大的枪击惨案。沃尔玛那边总共有20人死亡，26人送医。那然后呢在这个 Ohio 那边呢是在 Oregon 呢，我印象当中，我本身没有去过那一州，可是我印象当中呢，因为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这个辩论，好，辩论我们那个时候是流行，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初辩、结辩，总共有3个人的哈。那个听说它的起源就是从 Oregon， 就是从 Oregon。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世代的里面哈，那他们我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因为呢，警方呢已经把嫌犯呢，就是在火拼当中啊，互相这个开枪射击的当中呢，已经把他呢怎么样打死了。他才21岁，一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会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代充满了让我们不平安、里面忧虑、恐惧、不安的一些事情。那最近呢，也很多人就是或者家人生病。那我的妹妹我小妹，差我快10岁啊。他最近2个眼睛都去动了白内障的手术，我突然觉得我还可以哈，真的是神保守。然后呢，我知道有像我这样的一个年纪，很多人就是这个不太容易睡觉哈，就在睡眠上面有一些的呢。哎，这我怎么睡得这么香啊？我突然发现哈，不用妒忌哈，那我觉得那个是神特别恩待我。如果我今天再睡不好，你看我这样子怎么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他动白内障手术，其实现在是非常小的手术，对吗？是非常非常小的，是显微的那种手术。但是呢，他因为他的聚会不稳定，哈，那很少去教会等等的，我相信他也很少读圣经。虽然我每天都像发给你们的那个灵修的材料，也有发给他，他的里面就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害怕。那我跟我大妹呢，都分别有发一些经文给他祷告。真正的平安从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现在亚洲已经进入，我不晓得中国，但是在台湾已经进入到农历的7月，对，已经进入了吧，对，已经进入。所以呢，各地方呢都要赶紧的什么呢，那些民间宗教信仰就是要拜拜。他拜是为什么呢？是要求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这个礼拜在思想的时候，因为最近如果你有按照教会的进度，是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非常不好读的一卷书，它是一个大先知书。大跟小不是说他年龄很大，不是，是按照他的章数的多寡。以赛亚书是66章，66章有人形容它是一本小圣经，因为呢，圣经就是66卷。很有意思的是，以赛亚在这么多年前，神就启示他，里面呢充满了讲到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出现。 好特别好特别，所以真是从神那边来的启示。我就想到在这个幕后黑暗罪恶这么多的凶杀案，这么多的让人不平安的事情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题目，刚好是昨天的进度，就是兴起发光。跟旁边说兴起发光。
兴起发光。
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读一下经文，请。好，我们一同来读。嗯，哦，对对，好，我们一同来读哈。有没有人不认得简体？奇怪，我给的不是，我怎么变成简体字哈？没关系的。啊？你把它改了吗？
你的字有白体，看不清。
没有啊。应该会看得清楚，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哈，因为我怕有人不知道，会读简体字的应该看得懂繁体字，但是呢，看得懂繁体字的不一定看得懂简体字。来，我们一同来读：兴起发光，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第二节，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们再读一次一到三节，请我们一同来。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几节经文在讲些什么呢？在讲些什么呢？一开始说兴起发光，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命令，是一个行动。这是好像神透过以赛亚的一个命令。第一节给我，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你知道吗？这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在当时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因为以赛亚是犹大的先知，那当时呢，其实他们面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国破家亡，被掳。所以呢，犹太人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里面好像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外面的外敌那么多，他们就是被欺负的一群。可是你知道吗？神透过以赛亚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大家好像看起来没有盼望的时代，他在讲到什么？他在讲到说，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在当时还没有教会观念哦，神的百姓，神所拣选的百姓民族必要什么？兴起发光，你知道吗？而且他告诉，就是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代里面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罪恶。他这里说，你的光已经来到。以赛亚在那样一个黑暗的，他历经好几个王哈。其实，在当时，好的王真的很少。犹大哈，那分成南北国嘛哈，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南国还稍微好一点，好王稍微多，但是有的呢是刚开始的时候不错，到了最后又不行，又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赛亚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甚至连领袖可能都已经失去了盼望，甚至连国王都有很多不对的事情，他却说你的光已经来到。你知道他在宣告一个什么事情？有一天神的百姓，神的城，神所拣选的，神的计划必定要什么？实现。跟旁边说，神要我们兴起发光。
神要我们兴起发光。
他说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很清楚的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自己不会发光，只有什么？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才有可能彰显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世代 不但外面黑暗，人的心也是非常的黑暗，充满了罪恶的。今天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Hello， 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第二节给我一下。
第二节给我看哪，你知道吗？神透过以赛亚说看哪，其实神要我们看，看什么？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什么意思啊？全部你放眼看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哪里没有黑暗，哪里没有罪恶？不单是外面的环境，人的里面，圣经里面怎么讲的你知道吗？
那个耶利米书那个地方讲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他这里讲到，他说耶和华却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时候，黑暗的时候，充满了罪恶，然后很没有盼望的时候，凶杀案这么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样的恶劣的时候，以赛亚却传递神的心意，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里面有真光吗？你的里面有光吗？上帝要我们兴起发光，当我们愿意去彰显神的生命，生命的光，无论是这个世代缺乏的爱、圣洁、平安、喜乐，还有自由跟盼望，无论是哪一样，你知道吗？那就是住在光中。第三节说，如果当我们兴起发光的时候，光一来黑暗就逃跑，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意思是说万国万民都要改变，你相信吗？你知道吗？这个世代的盼望在哪里？在基督徒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不要小看自己，你说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怎么样兴起发光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要得着真光，跟旁边说要得着真光。
得着真光。
约翰福音1:9，请我们一同来读，请。大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下，约翰福音8:12，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说，那光是真光，其实指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1在讲到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就讲到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真光，他的话是真理。这里说光，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也讲到主耶稣很清楚地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里面有光吗？ Hello， 你得着了真光吗？你要先认识，你想要光，你看见你，我跟你讲，大家都一团黑的时候，你把灯，各位有没有那个在黑暗当中摸索的经历？哦，我来 Calgary 这边呢，Vancouver 好像经历停电不太多。有一次在 Calgary 这边那些哈，我还没买手电筒，家里也没蜡烛的时候，突然那一天是大风，是怎么着的？反正我们那个整个社区就啪一声就整个都黑掉了，这黑掉了，我突然发现，天哪，没有光，没有灯，简直活不下去，因为你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方向，而且你的里面会觉得什么不安，因为你不知道你会踩到东西或者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在去台北短宣的时候，刚好那一次我去的时候，韩国的王牧师，我们跟他有一些的连接，他是长期在那里做宣教的，他就给我们两个哇非常震撼的教育，今天唱震动天地，一个就是写遗书躺棺材，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带领我们晚上黑麻麻的带到他们那个附近那些都那种旷野的那个地方，让我们尝试一下在旷野的那个里面，你不知道旁边有什么，整个没有灯光，小姐那么稀稀疏疏的，只是到底有个蛇啊什么那些的，那个地方要祷告，你还不要说是小虫，那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那我们在那个当中去尝试，
那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其实是喜欢光的，因为光明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得清楚，就会有安全感。光明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温暖嘛，觉得温暖。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是世界的光，
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知道跟从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相信，信从他，相信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
大家都在黑暗里面，你不会看清楚怎么样。当你那个，我们现在全部啊，现在是白天，如果全部都拉下来黑夜的时候，请问你看得清楚地板上有脏的吗？你看不见。等到阳光一来，哇，怎么这里也脏那里也脏，你才看得清楚污秽。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要想要脱离黑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得着真光。得着真光，他这里讲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有点脱稿演出哈。
主耶稣很清楚地讲到他是世界的光，我刚刚已经把光的特性跟大家稍微的让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去思想。光有一个穿透力，你只要一丝丝光在黑暗的当中整个都进去，看得一清二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里面，你真正抓住了这个光，得着了这个光吗？你活在他的给你的生命跟计划的当中吗？你住在真理的里面吗？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得非常的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旁边这个世界，甚至包含我们的家族，外在的环境不用我讲，光是天灾人祸就让人很害怕，对吗？上一次那个谁 是 Sherry 在 LA 的时候刚好有地震，你知道吗？这一条地震带 Kerry 可能是离得稍微远一点，这一条地震带你知道吗，有100多年没有大地震，没有发作。但是根据自然界地震学家的一个统计，每100年几乎都要发生很大的地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人有什么保障？
大地震一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种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明天过后，我忘了是什么，然后那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灾难片。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的天灾人祸，许多的污染，东西都吃不下去了，很多的污染，很多的病，哇，多奇怪的那种呢，那过敏的越来越多，那种慢性病，我这边也长突然长了一块东西。还有呢，人心中的黑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黑暗不是只有在外面，还有在人的心中。刚刚我有讲过，人的里面有罪，你光照没有照进去的时候，他看不见的，大家都黑麻麻的，谁看得见谁？里面你看不见，你自己看不见。今天我必须承认，当我们接受了真光之后，
等一下我会讲到第二点，是要住在真光里面。
你今天拥有他了，可是你有没有顺从他？有没有跟随他？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仇恨、凶杀、暴力，人抓不住东西，抓住什么？金钱。
年轻人都抓毒品、抓性，
但是有平安吗？心中会觉得不恐惧、不忧虑了吗？知道人生的方向了吗？为什么在亚洲啊，特别在台湾庙宇一大堆，初一十五要拜，说一年365天当中，几乎每一天都是我们叫做他们叫做神明，我们叫做偶像的一个生日，为什么要拜？就是里面没有平安，怕鬼来找，你听懂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这些黑暗，是非黑白不分，不知道真理，恐惧忧虑，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发出光，兴起发光，
你必须认识接受这个真光，同时要跟他在一起，你才会活在光明的里面。
你的里面有真理吗？有他的话吗？你常常来亲近他吗？这个非常重要。 不是拥有真光了你就一直住在真光的里面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靠近黑暗，你可能呢会被黑暗影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是吗？你跟谁在一起多，你就会受他的影响。今天你如果常常跟说消极负面话的在一起，你会不会也唉声叹气？你看看我们一再的强调民数记的那个十二个探子，那十个探子发出来的那种消极的没有盼望的一些话的时候，这两个约加勒跟约瑟好像抵不过，变成所有的百姓全部听了十个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不管我们外在的环境有多黑暗，请问那个光在你的里面，你真的是一直活在光中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讲到说，跟从耶稣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你的里面有黑暗吗？人前人后你都可以坦然吗？你都可以坦然吗？当你的旁边的人在疑惑不安动摇的时候，请问你的态度是什么？请问你的态度是什么？当别人面对疾病的时候，请问你的态度是什么？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怎么做的？我们都非常清楚说，相信耶稣，跟从耶稣，就能够得到他永远复活的生命，丰盛自由的生命，不在罪恶当中的生命。请问你是不是拥有了？ OK， 我们今天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就算有人没受洗，他 也有接受主。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真光的里面？什么叫得着？不仅仅是相信他，还要跟从，还要跟着这个光，一直才能在光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一个，当主耶稣要进耶利哥，上个礼拜我们讲攻取耶利哥，对吗？好，耶利哥好像是一个罪恶的城市，一个神不喜悦的城市，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城市。他遇见一个人叫做撒该，他是一个财主，是一个专门帮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吏长。他的财富从哪里来的？很简单。那在当时呢，我们说呢，这个出卖中华，这个出卖中国人的叫做汉奸，那他就叫做游奸，听懂吗？专门帮的统治者来对付自己的同胞。他钱从哪里来的？从自己百姓抠来的。偷来的，他非常有钱，但是呢，他也没有就是说有全部的，他拥有财富，可是他非常孤单。为什么？人家很讨厌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早就听过耶稣的故事，他的里面其实很痛苦，他有自卑感的，不单是他长得比较矮，因为人家都不理他，人家都讨厌他，但是很痛苦的，他的里面我相信也没有平安。所以他就一看，哇，挤得满满的，人家才不要让他过去。他就什么，爬到桑树上去看耶稣。桑树，你没有看过桑树？这里比较少，亚热带比较多。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曾经因为养蚕，那时候小，不认识什么，那真的是也没有坏事干尽，但是也干了不少坏事。桑叶给蚕吃，可我们都养蚕，可是呢，这个不是到处都有桑树的，结果呢，就哇，这一下子吃完了到哪里去？这蚕会饿，蚕宝宝会饿，怎么办？哦，有一个替代品，就是去偷人家田间种的鹅菜。你看小时候就干这种事，也不觉得说有什么，就会有点良心不安。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主，偷人家的鹅菜，躲在那个田里面，这些事我都做过。不要说是哪一位那什么爬树洞那些爬树翻墙，这小时候经常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爬到桑树，桑树其实不是很高，爬到桑树上面要看，就看，看看耶稣到底是不是像传说当中的那么样的棒，医治病人，然后解决人生的问题。 他爬上去看，爬上去看的时候，没有想到耶稣为了他特别停下来，然后说要住到他家去。你知道吗？我深深相信，在那一刻，当他接受主，看见耶稣接纳他的时候，他改变了。后来这个为富不仁，这个贪财的撒该竟然对主说，我愿意，他不但接待耶稣，他说我愿意把所有的财富一半分给穷人，如果以前我呢抠了谁的，我就还他四倍。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得着真光，你会有改变。跟旁边说，你会有改变，
会有改变。
他的价值观改变了，原来是很死要钱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可以散，还没有散尽家财了，但是散了挺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着真光，请问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言行思想、你的行动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我之前有一个、这个在台湾有一 个弟兄、有一个弟兄，他是我曾经在讲台有特别的讲过，但是呢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神又突然让我想起这位弟兄。他是一个天生没有瞳孔的人，但是他的父亲在当时是就是干过在台湾是算是比较政府里面的这个高级官员，我只能这么说，也就是说是长官。所以他每一次，他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有姐姐，那姐姐倒是那个眼睛有点弱视这样。每一次客人来的时候，他只能躲到父亲，就觉得有点丢脸，就是都不会让他说，哦，这是我儿子，没有，因为他是这样一看就知道看不见，他们根本没有瞳孔，所以就让他到在屋子里。你知道他从小充满了自卑，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别人都可以看，我却看不见，我却看不见，里面充满了那种不解、怨恨。后来他的爸爸呢，给他请了一个钢琴老师，这个钢琴老师是基督徒，教他弹琴，所以下次可以弹琴，我告诉你他弹得超级好。钢琴老师不单教他技艺，同时把神的爱、把神的救恩带给他。当他信了主，他写了他生平当中第一首歌，就是《神是光》。我认识这个弟兄呢，当他信了主之后，你知道吗？他不再，虽然神一直没医治他的眼睛，可是呢，他开始变得不一样。他知道，即使他的眼睛上帝没有给，今天他在那个他写那个《神是光》的时候，他说，神的爱临到他，神的救赎临到他，神的盼望临到他的时候，他好像看见了光。之前他还没有被主，他已经被主接去了。没有被主接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常常在台湾的公车站碰到他拄着一个拐杖去自己搭公车，太厉害了，太厉害！我说那当然司机也会帮忙啊，然后吹着口哨，开开心心的。有一次我要带一首诗歌，叫做《神是造眼睛的主》，造的。我选了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想，对，他是司机，这样会不会有点刺激？好，他一点不在意啊，开心。你只要在他的耳朵边，后来他去念了音乐系，他读音乐系毕业的，他的琴弹得非常的好，南湖那些啊拉得非常的棒。你只要唱一遍，即使是新的歌，他马上弹出来。他是用耳朵，用心灵。 后来神还给他预备了一个太太，健康的太太，然后呢还生了儿子。他的人生开始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我是不是真正得着这真光，还是你知道你得着了他，可是你对他的经历不多，跟从不多呢？今天想要发出光，兴起发光，必须真正的跟从，得着光，跟从他，住在他的里面。来，第二点，住在光中。跟旁边说，住在光中。
住在光中。
好，我们看一下
以弗所书五章八到九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第九节，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好，我们先读这里，等一下再读腓立比书。这里讲到说，你们从前是暧昧的，有些事情不能曝光的，但是如今在主里面应该是光明的。这里讲到说，属神的百姓应该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光明结出来的果子呢是什么呢？是良善、公义、公平、诚实。腓立比书二章14-16节，我们一同来读，请。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16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里在讲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说，你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会发怨言？什么时候会跟别人争执？什么时候会 argue？ 就是我们里面不满不舒服嘛，或者我们不能够觉得说这个环境我能够感恩嘛，所以我才会里面抱怨。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第15节，哇，标准好高，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属神的百姓，今天我们如果真正的住在光中，我们会行出光的一个特质，行出光的特质会像耶稣。这里讲到说诚实无畏，讲到呢我们的行为无可指责，好像明光照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已经讲了，虽然我们的世代非常的黑暗，你的旁边可能很多人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根本就不分是非善恶，这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世代，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仇敌的工作是什么呢？你知道仇敌叫什么？撒旦叫什么？说谎者的父亲，听懂吗？如果今天圣经怎么讲的，圣经说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不管是你讲的是这个撒的是小白谎还是什么，甚至很小的一个细节的一个人前人后，上帝都看见。这里讲到光是诚实，请问这一项容易做吗？难，你要付出代价。可能诚实你说不定会丢工作，说不定会丢工作。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讲台上面说过，之前呢那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哈，一个蛮大的一个教会的，他们这个当中就是说呢，有一个有一位姐妹是做会计方面的工作，高级老板有两本账，听懂吗？他越做，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越做越不平安。后来他就跟老板讲，就是说鼓起勇气跟老板讲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这样子，人前人后不一样，明明不是这样，我在这边真实的在这里，那但是呢出去的是另外一套，实在是不安。你觉得神有没有保守？你不会炒鱿鱼吗？ 他没工作了。
好，那这牧者就安慰他说，没关系，你愿意坚持真理，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的。好，祷告。2个月过去，3个月过去，半年过去，怎么都没有开路呢？结果呢，那个牧者，那个是我个人非常尊敬的一个牧者，他说每一次看到那个姐妹，他就觉得好想要道而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都快要断炊了，吃老米都吃不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吗？突然出现有一个他过去的客户联系他，辗转联系到他， 是过去他的一个客人，那个客人呢后来才知道说他已经不在这家公司了，为什么不在呢？做得好好的呢，怎么才知道这个事情，非常欣赏他，问他愿不愿意来他的公司帮忙，给他的薪水，他说让他非常压抑，前面这边的几乎要补回来，很大的恩典，
但是在当时他是付了极大的代价。今天讲诚实话讲真理是要付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你的世代非常的黑暗，你是要搓汤圆妥协呢，还是要在这个地方一个光，只要你是光，光进去那个黑暗的那个地方，一丝光都有穿透力跟杀伤力，都有影响力，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你会发怨言吗？为你现在的环境，为工作的一些的状况，为你的经济，为你的亲子关系，说祷告了这么久，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失望。最近那个谁，
林书豪，过去曾经造成林来疯狂，我看了他的见证，非常的感动。他是哈佛毕业的，但是呢，因为他对打篮球非常的热爱，所以呢，他没有做他的本行，他的母亲也鼓励他，结果他就放下他哈佛高材生的这个他的专业，单单的，他说他是为神打。你看他在林来疯的那个时代，哇，那不得了！突然一下子啊，成名爆红啊，神把他拉得那么高，然后呢，哇，真的是得到最高分，然后大家捧啊吹啊。可是马上呢，后来他的情况就不是很好。他说，在这八年来，向神祷告，持续练习，可是又是受伤，又是被交易，到现在还不知道下一个东家在哪里。他还能不能再打球？虽然这次他刚好呢是他们的队伍得到了总冠军嘛。
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吗？这一次他在台湾，他每年都回去台湾，回去亚洲那边，也去过中国，在做见证开布道会。他说他这次好不想回去，为什么不想回去呢？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观念，成功人士才能做见证啊，成功人士才能够发出光啊，成功人士才能够有影响力啊。他不是，他是失败人士，听懂我的意思吗？他说这一次在这个球季赛那个时候，那个之前那些他有机会，就是等于投三分球啊，投三分球，17个球都没有进去。他的里面好想放弃，可是你知道吗？他在布道会上面几次落泪讲下去，旁边训光牧师、训正牧师就等着，全场很多人在掉眼泪。我发现一件事情，他这一次用的题目是“等待的艺术”。在不成功的当中，甚至在失败，好像别人看起来他是一个好像坐冷板凳的一个球员的时候，他的生命仍然可以发出真光。我相信台下大部分是年轻人嘛，因为这一次那个哈，大概有2000-3000人吧，很多人都在掉眼泪。他说这8年来，他只有几点分享哦，讲的超像牧者讲的。第一点叫做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无论在什么情况，无论你明不明白神的心意，无论你的环境如何，永远都不要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放弃。第二个是永远不要妥协，就说你在这个环境都好好吧，那我就要不我就回去干我的老本行，还是我怎么着就是转弯，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真的适合在这里吗？这真的是上帝预备的吗？他好多次想放弃，他在这个当中说不要妥协，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时候，
第三个是说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永远都要有希望，永远都要有希望。现在如此，
今天我发现到一件事情，你在什么时候能够在光中，
是你胜过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可以彰显出光。
哦，他好几次掉眼泪，我在这旁边看的，我这个年纪的大妈，我也觉得心有戚戚焉，他就会在做的。
有没有人等待过？他觉得他这八年就像在旷野。他说他说经过旷野是他最棒的日子，最好学习，最多依靠神的时间，而这个旷野的时间也成为别人许多的鼓励。
我相信在座 他当时后来问
谁还没有信耶稣的，哇，好多人举手，好多人愿意相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当中，可能有的人找不到方向，可能有的人在痛苦的当中，人家不了解的当中，在有压力的当中，当他这样子勇敢的分享出来的时候，呈现出他的好像看起来失败的生命的时候，仍然在为光做见证，
因为他住在光中，他没有因此就自卑，没有因此就灰心丧胆。他说他还是勇敢的回来了，
勇敢的回来了。他相信神有力。
我记得他最喜欢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经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很多的时候你过得并不怎么样吗？你没有办法为主来做见证吗？你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生命吗？ No， 错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会显出真正的喜乐？保罗是在监狱里面显出他的喜乐，他赞美，他祷告，他的信心，而那个却感动了激励了多少的人。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监牢的当中，我们可能也在不顺利的当中，我们可能也在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当中，但是仍然可以活出信心，活出盼望，活出得胜。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要将这个平安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约瑟。约瑟的一生，他在前半生过得一点都不顺，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被亲兄弟卖到埃及去作为奴隶，真的很惨的，在波提乏的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他在那个环境的当中，他仍然彰显神的品性，他没有在那边抱怨，大概长得非常的好看。哦，主人就把这个所有的家里头的事情通通交给他。圣经里面特别讲说，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而且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情都顺利。就没有想到刚刚顺了一点，马上他的祖母看见他长得多好看，又来引诱他。
一个年轻气盛的年轻人怎么能够抵抗？我不知道他的主人的太太长得丑丑了，圣经没有形容他长得怎么样，说不定很漂亮呢，不是那种丑大妈呢，对不对？可是他是一个年轻气盛的一个孩子，他怎么能够抵抗这个诱惑？而且主人还又不在，我做了也没人知道吗？拍屁股就走了，他怕得罪神，
脱下外衣赶快溜啊，远离试探。
结果因此祖母反咬他一口，主人就把他关进监狱。这有多惨啊！圣经没有讲他发出怨言，
关到监狱里面，上帝还跟他同在。哇，真的是典狱长也欣赏他，然后呢，哎，事情交给他来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为是环境限制你发出真光吗？错了。
很多的时候是透过环境看我们怎么来影响我们旁边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旁边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好像他们没有争光的这些人在看基督徒怎么过生活，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住在光中行在光中，无论在任何环境
你的光都一样能够发出来。没有盼望当中，你有没有信心？笑不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有喜乐？环境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将忧虑交给神，活出一个精神的一个？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世代缺乏，
这个世代缺乏，在没有爱的环境的那个当中，你能不能仍然彰显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
你得着了光，你得着了耶稣的生命，请问你住在他的里面，跟他连接，彰显出他吗？
来，最后一个，第三，发出真光，跟旁边说发出真光，
发出真光。
好，马太福音5:14-16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这个经文呢，过去我应该有讲过，那个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有讲过哈。马太福音5:14-16，就是你们要成为光，成为盐，其实也不是做光做盐，其实也做不出来，就是你是，我是光，所以我神是光，所以我们得着他的时候，我们也是光。来，我们看一下14:15-16，请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是世上的光，
神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经文呢，如果你有读过马太福音，应该一点都不陌生。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光跟灯是有关系的，因为灯会发出亮光来嘛，哈。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而且呢，这讲得非常清楚，其实教会就是世上的光，就是世上，就是彰显出神的那个光。15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今天灯是放在哪里啊？
是不是藏在桌子底下，压在床铺底下？那怎么能显出光？光是要让人家看得见。
跟旁边说，光要让人家看得见。
光要让人家看得见。
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
好，请。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里讲到什么呢？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我差你，从使徒行传的9后面呢，很多的经文就是跳到什么？原先是讲到彼得啊，彼得，然后后来讲到保罗被大光照，
他的人生从此有改变。这里讲到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神有一个心意。今天呢，我们得着了主耶稣，神要差我们进到黑暗的里面。这里讲到说，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并且同得基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在发出真光，发出真光，除了今天我们要彰显神的生命之外，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要让别人眼睛得开，从黑暗当中看见光，来救光，得着耶稣基督，也得着真光，
这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所以拯救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就是差我们去到这个黑暗的时代，
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朋友眼睛能够看见。
在黑暗当中看不见等于瞎眼的，同样的让他们能够看见，活在光里面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刚刚我们在马太福音读的这个经文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光是要照在人前，叫人家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Hello， 你邻居知道吗？你的工作伙伴知道你是基督徒吗？还是隐藏？这里讲到 那个灯台是不能放在斗底下的 ，OK， 不能放在压在那个心脏藏在被窝里面，藏在床铺底下。光也不能只跟光在一起，你听懂吗？意思是我不能够一群光在这写不出来，你一定要进到黑暗的里面去。猜我们去，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等。好，那天呢，我在该跟这个主日学的老师们有一点的交通，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今天上帝从来没有是让我们等在教会，不是，
他是要我们去差遣我们去
到黑暗的里面，在黑暗里面才会看见光吗？是吗？对吗？非常重要。你的家人在黑暗当中吗？你的亲戚朋友认识了主吗？发出真光。光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很多的特性，包含穿透力、影响力。今天你在一个环境的里面，请问你有穿透力吗？你有影响力吗？
还有当黑暗看见光的时候会吸引他们，请问你的里面有真理吗？
你愿意传讲真理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是光能够带来什么？带来温暖，给我们有安全感，给我们有力量，有盼望。光线有医治之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从来不是只是关心人的肉体，他是关心人的灵魂体。跟旁边说，主耶稣关心人的灵魂体。同样的，今天你要发出真光的时候，一方面要付出你的爱，付出你的关怀，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愿意付代价吗？给予。刚刚我们曾经讲到有关于撒该，
他本来是一个自私的人，本来是一个我得，我不断的得金钱，结果他还没有满足。当他给出去的时候，他反而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改变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为只有不断的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金钱，我要财富，我要学业，我要工作，我要经济，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只有懂得给的人，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给光，怎么样才能发出去？
在黑暗的里面，而且它要亮。早期是用蜡烛，那个蜡烛必须要点燃。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今天要做关怀的工作，要付出爱，要付出金钱，付出时间，付出才干，你必须要付代价。曾经呢，有人讲，就是说我忘了是不是Mother Teresa， 反正呢，就是有个名人讲过说，爱的相反不是恨，是冷漠。听懂吗？就是没感觉，那叫做无感。没有感觉，冷漠，旁边发生什么事情，轰轰轰，通通的过去了。邻居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尤其在北美，你知道吗？好冷漠，你知道吗？隔壁搞不好
有没有独居老人，你也不晓得，对不对？我那天才发现，我隔壁家，我知道有养狗，可是那一天呢，哇，那狗主人大概出去了那些，我才发现，我打开门。到阳台去的时候才发现三只狗对我吠叫，原来我旁边养了三条狗。亲爱的姊妹，你关心你旁边的事情吗？
你关心你的家人吗？你有关心吗？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你知道那个如果印象当中还有的话，应该是路加福音的经文。好，撒玛利亚人讲到呢，就是又是耶利哥，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那然后那条路上比较凶险，就有强盗就把他打得半死，把他东西全部都拿走了，把他丢在那里。然后呢，有三个人过来了，分别过来了。第一个是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看了看有没有看到那个人，看到了，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看了看又过去。圣经里面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第二天还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然后这里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这个人的邻舍呢？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个世代非常的冷漠。今天我们是不是因为工作忙？今天我们是不是因为忙碌，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些的考量，因为我们今天，你知道主耶稣传福音，从来他关怀人，从来是三教九流，不分上流社会还是下流社会，不分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税吏，无论是农夫，无论是渔夫，
无论是君王，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你知道吗，强盗，
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跟其中一个强盗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他传福音到最后一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付出爱吗？你愿意跟人家传讲真理吗？到最后一刻，无时无地，不分人种，不分
你觉得他会不会，他会不会相信。今天在职场的里面，在学校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是很不可爱的，但是你愿意付出吗？之前在 Vancouver 的时候，因为这边呢，我那个一来的时候到 Chinatown 那边，我以为像 BC 省像 Vancouver 那里一样，美国人的 Chinatown 入夜之后6点钟5、6点钟以后大家都不太去了，因为治安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到这边的 Chinatown 我就比较少看到游民。我当时在那个 Vancouver 的 Chinatown 的有几条的那个街，基本上呢你都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看起来不要说是不可爱，就是怪怪的站在那个地方，他可能是吸毒的，也可能是妓女，那就是 有一些的，然后突然你这样经过的时候，他可能就突然间就是大声的这样吼叫起来的。好，那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 有一些的教会是有专门的做这方面的，我也跟着就是说我们教会也有关怀游民的一些的行动。但是我常常在想，今天我们除了给他面包，能够怎么样的来接纳他，怎么样的来影响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在你我身边的人，他是在黑暗的当中，在孤单的当中，在痛苦的当中，你知道吗？你明白吗？
我们会像利未人跟那个祭司，因为一些忙碌，因为一些自我的一些想法，我看见他躺在那里，我看见他的需要，但是我压住怜悯的心，我就走过去，还是像那个犹太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血统不纯正，信仰不纯正，但是他却动了慈心，而且付诸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的身边有身心灵需要的人吗？有没有盼望的人吗？有忧愁恐惧的人吗？你愿意把喜乐带给他吗？把平安带给他吗？可能要付一点代价，可能是一句安慰的话，可能是一个鼓励，可能你要安排要跟他吃个饭，要倾听他的心声。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最后一个短小的故事，我之前好像在台上，我记得应该有说过，有一个牧师带着他的儿子，他们每周都去，就是
都去发单张传福音。
有一天下大雨，下大雨，那个牧师就说，哎，这差不多了，我回家了。那个孩子就说，我手里面还有单张，我要把它发完。他就去敲门，敲门，敲到一户，
敲来敲去，
里面就是没有人回应。可是那孩子不死心，再敲，里面是一个，后来一个老妇人就出来开门，就问他，孩子你要什么？他就说，
耶稣爱你，
把那个单张给他。耶稣爱你，他要拯救你。那孩子就走了，他也没有讲了很多。 那个老妇人在下一周日出现在这个孩子父亲的那个，就是那个教会里面。当他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吗？他说他原本都已经做好了那个吊绳，吊上去又自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个正要把这个椅子这样踢的时候，因为他前面他的孩子不晓得是因为意外还是怎么样，孩子过世了。后来他的在前一阵子，他的老伴也过世了，他就觉得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没什么希望，干脆也死了，追随老伴多好。正弄好了要生日的时候，怎么有人按电铃啊？不要理他，等一下就不按了。没想到那个孩子一直按，好好好，我先去看看到底是谁。这一看之下，他突然里面有一个新的盼望，有人爱我，是我不认识的这位神，我想来看看，我想来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身边的人可能并没有像你想象的，你的同学、你的工作伙伴，他们看起来外表好像看起来挺好，你怎么知道他的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忧伤？你愿意在他当中发出真光吗？给他一点爱的言语，让他感受到温暖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